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好，也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跟大家谈一谈什么是真正的爱。在婚姻里面，真爱是必须要有的，真正的爱，真实的爱，真心的爱，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追求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呢，他给爱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定义。那这个合理的定义呢，那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的啊，是它是来自圣经里面的。但是您呢，收音机旁边的您，您是不是基督徒呢？您有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这个爱的真谛的这个爱的定义呢？那我想我们大家对这个爱的定义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那到底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和世人所说的爱，它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那么说到这个爱的定义啊，在圣经里面呢，保罗呢就告诉我们，他谈到的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爱，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3章4到第7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哇，我相信如果做到这些细节，这些个要求的话呢，这个人呢，基本上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了，对不对？那我们常常呢，把这个爱的真谛，这种爱的定义呢，套用在人际关系上。那其实用在夫妻关系上呢，其实更贴切。但是呢，虽然说更贴切，也可以说呢是更不容易做得到。那我们今天呢，开始呢来分析一下这个经文里面爱的真谛。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重点来大家谈一谈。第一点呢，这里说到的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是一个爱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呢，我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由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那这个主角呢是1962年的时候从 中国逃亡到香港，当时呢黑道横行。那这个主角呢，因为他的心狠手辣，在香港的黑社会里面呢，很快的就从一个无名小卒攀爬到黑社会的头目之一的位置了。那么在一次这个黑吃黑的事件中呢，主角为敌人所伤，虽然他的命捡回来了，但是从此之后呢，他的一条腿呢就残废了。因此呢，大家呢都以这个他残废的一条腿呢作为他的外号了。那这个电影呢，它里面讲的有一个东西呢让我很意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凶狠的一个黑社会的头目，他居然和他的妻子呢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因为这个黑道的大哥是杀人不眨眼的，对他的手下呢也是非常的严厉，对敌人呢更是强悍异常，而且他的脾气很暴躁。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对他的妻子的态度呢却是相当的尊重。那他的妻子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就是说一个比他更凶悍的女人，不是，相反的，她是一位很有智慧有内涵的女人。那有一两次，这个黑社会的头目对他的妻子说话的语气稍微重了一些，但是呢他都能够很有智慧的去处理，使得事情和这个难题呢都可以和缓的解决。那么当这个黑社会的头目当年跟他结婚的时候呢，他本来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他也清楚这个男人是一位黑道上面的老大，但是他却表明愿意跟他厮守一生。就算后来这个男人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他仍然很忠于他的丈夫。那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女人她到底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智慧能够摆平一个性情这样子凶狠，脾气这样暴躁的黑道的老大。那后来呢，我想到原来这个女性呢，她有一点非常特别的，她就是性情呢是柔中带刚，刚中含着柔。尤其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虽然她的老公有时候说的某些话是冲着她来的，但是呢她始终是用温柔顺服的语气跟她讲话。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位凶悍的这个老大呢对这位妻子呢可以说是既爱又敬佩。那我相信这位妻子的忍耐加上智慧，是她能够和这个凶悍的歹徒能够相敬如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在夫妻的关系上，没有比彼此忍让来得更重要的了。那我为什么刚刚要讲一个这样子的例子，要在一个我们基督教的电台里面来讲一个这样子一个黑道上的人物和他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我想我要说明的是，就是一个再凶悍的人，一个脾气再暴躁的人，面对一个讲道理温柔忍耐的人呢，在这个人面前呢，他也会很不自觉的就会矮了一截。为什么？始终正气是很要紧的也可以说是邪不能胜正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到在夫妻关系的建立上，真的是没有比彼此的忍让来得更重要了。夫妻两个人相处，难免呢会因为成长背景不一样，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还有那个习惯不一样，这些都是会引起冲突的。那另外呢，我们人毕竟是人，对不对？夫妻两个人呢都各自有本身的这个劣根性，有本身的脾气啦，有本身的自我啦，还有那个人类大家都通用的就是推卸责任啦，挑剔等等。那这种种人性的弱点呢，其实都可以成为夫妻争吵的这个导火线。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情绪，对不对？人都有情绪啊，该说的没有说，不该说的却说出来了，说溜了嘴。其实说真的，夫妻生活在一起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夫妻和朋友不一样，对不对？好朋友如果碰到冲突，大家呢还可以回避一下，等过两天雨过天晴的时候再见面也没有关系。可是夫妻呢是朝夕共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夫妻之间如果彼此没有包容，没有足够的包容和忍让的这种能耐，或者是说这种美德，生活在一起呢真的可以是用地狱来形容的。那不久之前呢也听过一个见证，那一位教会里面的蛮有名的一个长老呢，他告诉大家说，他说他呢是属于做事一板一眼的个性，虽然不是常常的故意的拖延呢，但是呢就不是那种马上就办的类型。有一年呢，他的女儿开始学钢琴，那除了固定上钢琴课，平常在家也要练习的。那个时候啊，他的女儿很小，那么钢琴椅子对他来说呢是有点嫌高了，这孩子一坐上去呢，两只脚根本踩不到钢琴的这个踏板。那么这个妻子呢就希望他呢能够将椅子的四个角锯短几寸，让孩子呢好坐一些。当他第一次告诉他丈夫的时候呢，他丈夫忙着公事，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过了几天，这个妻子又旧事重提，他说，那这个周末你一定要抽空把钢琴这个椅子呢锯短一点才行。那这是妻子第二次告诉他，但是呢他还是没有记在心里。又过了几天，他下班回家，妻子就对他说，今天女儿在弹钢琴的时候啊，脚根本踩不到钢琴踏板，你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椅子锯短一点。那这是第三次提醒这位父亲了，可是没想到呢这个爸爸又忘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吃完晚饭，女儿坐上椅子弹钢琴，这个父亲这个丈夫突然想起这件事，那就在第二天一早，他花了2个小时将钢琴椅子的脚给锯短了。他所以跟我们提起这件事呢，他就是说他要特别谢谢他的妻子在这件事上对他的忍耐。这个妻子没有因为他一拖再拖而对他发脾气，这就是我们说的忍耐了，对不对？跟丈夫发脾气多容易啊，是不是？我想在收音机旁边的我的姐妹们呢一定会知道，我们跟丈夫吼两句骂他两句真的是很容易，尤其是不是为自己，是为孩子，那就是更有理由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位妻子呢，她却用一颗包容的心来接受对方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行为。那其实只要两个人里面呢有一方，有一个人具有这个包容忍耐的心肠，其实呢就一定可以会减少夫妻间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摩擦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配偶的某些习惯或者是行为是具有伤害夫妻关系的，比如一些外遇或者是色情的这个沉迷于色情的东西，毒品等等，那这个我觉得就不能忍耐了，它也不是一种理智的忍耐，这个是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来帮忙处理了。那因为呢这些不能够说是一些个坏习惯或者是性格不好，它是属于罪，它不讨上帝的喜悦，这跟圣经所教导要我们包容忍耐的事呢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朋友们呢，今天呢，我欢迎您跟我一块儿翻看圣经，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啊，我们看到了一位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节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就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第十节说，孩子渐长，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一位非常伟大的领袖摩西，他的生命是这样被存留下来的。那当时呢，我们说是说摩西他在出生之前的一个背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民族呢越来越壮大，而且呢，无论这个埃及人怎么样压迫他们，让他们做苦工做奴隶，可是呢，他们仍然生养众多。那么埃及的法老呢，他很害怕这个民族越来越壮大，有一天跟他的敌人联手的话，要对付他们的话呢，他们是吃不消的。于是他就下命令，要把男孩子，埃及人要把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子呢，都要杀死。当时呢，暗兰和约基别有个儿子叫做亚伦，女儿叫做米利暗，还有一个刚出生的男孩，这个男宝宝呢，他长得非常的可爱。约基别决定就把他藏起来，不让埃及人发现。不过，要把这样的一个小婴儿藏好，又不被人发现，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约基别就想尽了办法，可是呢，他藏到三个月的时候，这个孩子三个月大了，他发现实在藏不住了。怎么办呢？他就用蒲草编了一个防水的篮子，把孩子呢放在篮子里，然后把这个篮子藏在河边的芦苇丛里面。摩西的小姐姐米利暗，她躲在一旁看守着那个篮子。过了不久，这个小男孩啊，被法老王的女儿发现了。法老的女儿，她当然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婴儿。这个时候，小姐姐米利暗就走上前去说，对着这个公主说，请问你想不想找一个保姆来照顾这个小宝宝呢？公主高兴地说，好，你立刻去找他来，我还会付工钱的。米利暗呢，就赶紧地跑回家，叫妈妈快点来见公主。经过公主的吩咐，约基别呢，就这样把他自己的孩子带回家了。他知道有了埃及公主的这个保护， 他的小男孩就能够平安无事了。等到这个小宝宝长大了一点的时候呢，公主就把他带进了王宫，并且把他当成是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的看待。公主还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摩西，还找了全埃及最棒的老师来教他读书写字。我常常想，当时的画面是一幅很美的画面。蒲草呢，多数是生在水边的这个沼泽里边。蒲草可以作为工艺编织品。在古代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呢，都是制造这个轻型船只的很著名的地方。那么蒲草呢，也就成为制造船只的一种材料，而且呢，它也可以制作成为书写的纸。那么我们看到在埃及的壁画里面呢，常常可以见到描绘蒲草的图。可是这些蒲草被编成一个篮子，篮子里放上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小婴儿，然后这个承载着婴儿的蒲草篮子在水面上一直晃晃悠悠的飘荡。哇，有一个公主带着她的使女来到了河边洗澡，他们看到这样可爱的男孩，真的是不忍心就让他淹死在河里。这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那些个女性的温柔和母性呢，都在这个画面里边呢呈现出来了。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节说，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这个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还给他起了名字叫摩西。摩西这个名字有这么深的意义，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朋友们，那圣经呢，传道书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那智慧的所罗门王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呢，总是可以更强的抵抗外边来的冲击。那我就想到夫妻关系，中国人说夫妻两个呢能够结合，能够一起过日子呢，真的是啊，是修来的福，是有怎么怎么样的缘分，对不对？那我就想到，其实呢，在我们人的意识里呢，都知道能够结为夫妻真的是不简单的，有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才能够让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一起生活，彼此相爱。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缘分。我盼望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我们都珍惜我们的缘分，也遵循圣经里面的教导，爱是恒久忍耐。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 加利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